Amen.
Amen.
Then rejoice evermore, rejoice evermore,
it is better to
live than be dying,
so let us rejoice.
Amen. 我想我会跟随我们的陈氏弟兄在这里传福音。我要回到我们训练的开头第一天所说到的这一次总题的内在意义，盼望这一点深深的印到我们的里面，就是经历享受并彰显基督。亲爱的圣徒们，经历享受并彰显基督，这乃是神圣启示的心脏，也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思想。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和享受，乃是为着我们能够团体的彰显基督，成为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圣徒们，我们若能够享受主是不错，叫我们能够过好一点的日子，但事实上这不是神的经纶。神的经纶完全系于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和享受。从前我记得享受主这个词对我来说是非常稀奇的、新奇的，但是当我进入教会生活，我听到这个说法享受主，这些人一直在讲享受主，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我听过在主里喜乐，这是我听过的，在主里喜乐我是听过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享受主。今天这个词也许对我们在座都是非常平常的，但是盼望我们不要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哦，我们有这个特权来享受主。你知道许多主亲爱的儿女，他们对主的观念只是敬拜主，但圣经的启示乃是我们可以享受主。盼望借着这个交通一堂又一堂的聚会，我们里面会生发一种的渴慕，主啊，我要享受你更多，我要充分的、充足的享受你。现在我们来到第五篇信息，享受基督作为新约禧年的实际。这一篇信息乃是根据路加福音关于禧年这件事，乃是那一颗的金块珠宝，从路加福音里面我们所看见的。我要首先给你们指出第三大点，这会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在路加这卷二十四章里面我们会讲禧年这件事呢。路加四章禧年的宣扬控制了整卷路加福音的中心思想，你之前有没有这个印象呢？在路加福音里陈明了很多事例，事实上在每一个事例里面，人救主都是在宣扬禧年，把人带到禧年的里面。在一个又一个的事例里，他把那些失丧的人、失去了神的人带回到他们的产业里，把那些受罪捆绑的人释放，叫他们能够享受禧年。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对于禧年 这件事都很熟悉。几年前我们有一次大专训练，也是说到喜年。我想在座也许有一些人是听过喜年，但是对于这些细节不一定那么清楚，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读这里所列的一些经节，不是全部，选一些来读。所以请你们翻开利未记25章，这里列8到17节，但是我们现在只要读8到10节。利未记25章8到10节，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个七年，这就使你有了七个安息年的时期，共49年。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角声，这是遮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角声。第十节，你们要将第五十年分别为圣，在遍地向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回自己的产业，归回本家。十一节，第五十年要作为你们的喜年。这个就是利未记25章。以赛亚61章，请翻到以赛亚书61章前面的三节。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膏了我，叫我传好信息给困苦的人，他差遣我去为伤心的人裹伤，宣扬被掳的得自由，被囚的得开释，宣扬耶和华悦纳人的喜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给锡安悲哀的人华冠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下沉的灵，使他们称为公义的橡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美。末了，我们来读路加福音四章十六到二十二节。在利未记首次提到喜年，然后在以赛亚书是一个预言，到了路加四章，我们有实际和应验。路加四章十六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他照例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申言者以赛亚的书卷递给他，他展开书卷，找到一处，上面写着，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膏了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扬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复明，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宣扬主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卷起来交还堂役，就坐下，会堂里的众人都定睛看他，他就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Amen， 感谢主。利未记、以赛亚书和路加福音，现在我们来看纲要第一大点。利未记二十五章八至十七节里的喜年，作为预言记载于以赛亚六十一章一至三节，并且实际的应验于路加四章十六至二十二节。第一中点，喜年有两项主要的福分， 盼望我们抓住这一点，两项主要的福分，就是个人归回失去的产业，并从奴役得着释放，这就是禧年两项主要的福分。接下来有一些应用，第一小点，每一个卖了他所分得每地一份产业的，在禧年要归回自己的产业而无需付赎价，并且凡卖了自己做奴仆的要重得自由归回本家。二小点，归回自己的产业以及得自由归回本家，表征在新约的禧年里，信徒已经归回神，就是他们所失去神圣的产业，并且从一切捆绑的释放，回到教会，就是他们神圣的家。在旧约里，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图画，当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知道那个目标就是流奶与蜜之地迦南美地，主之中把他们带到那地，当然经过很长的路程，也是借着约书亚，我们知道至终那块地分配给一个一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再分给一个一个的家，所以每一个家在当时都有产业，没有地主，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地主，没有贫穷人，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然而神预先在他的智慧里预先知道他的百姓有些人会懒惰，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份，他们必须卖掉了自己的份，有的人甚至要卖掉自己做奴仆。神预先看见了这个，他也设立一个办法，你可以赎回，但是至终到了第五十年，事实上在四十九年就有催缴，到了第五十年一切都重新开始了，每一个失去产业的可以归回他们的产业。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弟兄姊妹们，所有的人类，我们受造的时候，神是要做我们的产业。亚当堕落失去神，在这份内我得回，这是诗歌176首。我们堕落的时候失去了神，以弗所书说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人没有指望，没有神，不管是富足的人贫穷的人都是一样的，总统和大财主和街上的乞丐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失去了神，每一个人都受了罪的捆绑，有谁没有把自己卖给罪呢？罗马七章里面还有约翰第七章，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有的人是有犯罪的淫，还有性欲的带来的罪，还有赌博吸毒等等。有的人他不是那么公开给人知道，他在社会上还是有一个正当的工作，但是里面却有这些的罪，所有的人都卖给罪了。你可以定义你不要再这样，不要继续犯罪，但是你做不到，因为你成了罪的奴仆。当我读这些材料的时候，我很摸着诗篇十九篇那里说到， 求神洁净我这些隐藏的罪、隐藏的意念。有没有人是没有这些隐藏的错呢？隐藏的罪呢？是隐藏的，我们都需要禧年。这里说到这个隐而未现的过错，诗篇十九篇十二节。当你不思念那一件事，就是对基督主观的经历做我们的享受，你不思念这件事，你就是失去了你的产业，立刻你就是卖给别的东西了。第二重点，在旧约的预表里，禧年持续一年之久，其应验却是指整个新约时代、恩典时代，这是神悦纳归回之追求的时候，也是那些在罪的捆绑下受压制的人享受神救恩之释放的时候。在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说到，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那事实上是引自以赛亚书，关于这个以赛亚四十九章六节所说到的，就是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约，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圣徒们，禧年乃是悦纳人的年。今天这个禧年就在这里，我们是在禧年里。可悲的是，当那些人被掳得释放，但是却自己不知道，没有通知他们，你还是像个被掳的，还是活在贫穷的里面。事实上你的产业在等着你回去。从路加第四章就这个禧年就已经应验了，你们可以回去你们的产业，不要等。但愿我们回归我们的产业，不要认为我们自己不配。就像那个浪子，路加十五章，等一下我们要来讲这个。这个浪子说，父亲啊，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那个父亲就打断了这样的不合理的话，不要听仇敌的谎言。我们有保险，禧年是从吹银号的时候就开始了，救赎已经成功了，在宝座上有羔羊，没有任何的理由叫我们退缩。 Amen。 神要悦纳你，现在这是悦纳的禧年，你只要回来。我们要告诉我们中间很多的人要回家，已经宣告了禧年了，只要回来。我们需要归回。我们自己常常受欺骗，在我们的心思里，我想我要做一点什么，我才能够造的一种的情形可以蒙悦纳。但是罗马八章说到，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没有定罪了。第三终点，信徒在恩典时代对禧年的享受，就是享受基督作为神给他们的恩典，这享受要带进千年国里对禧年完满的享受，以及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最完满的享受。第二大点，禧年乃是基督作为恩典，借着他的恩言分赐到我们里面，给我们享受的年代。新约的禧年乃是我们得救的狂喜年代。圣徒们，盼望我们抓住这两个词，就是这个狂喜的年代。 新约时代就是狂喜的年代，基督徒乃是狂喜的人，狂喜的年代，狂喜的人。若是我们从来没有在神面前狂喜过，就表明我们对神的享受不够。我要停下来说一点，主啊，我对你到底有没有充分的享受呢？也许我曾经对你有一种的享受，曾有一种的狂喜，但是现在怎么样呢？主啊，做我的喜乐，我来到祭坛这里，到我最喜乐的神这里，这就是狂喜。字典说狂喜是极度的喜乐和欢喜，甚至是超过理性的思想，这是极度的喜乐欢喜，超过理性的想法。林后五章十三节说，我们或是癫狂是向着神，或是谨守乃是为着你们。当你也许在主的话里摸着主的时候，我们就癫狂起来了。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经历。另外这里列了一节，就是行传十一章五节，还有二十二章十七节，都说到魂游向外。我们以为这个是很特别、很稀奇的事。这里说到彼得，十一章是彼得魂游向外，二十二章是保罗在魂游向外。在希腊文，这个字是 ecstasis， 就是成为英文的 ecstasy， 狂喜。也就是翻作癫狂，这个同样的字，癫狂就是脱离自己，就是把人从经常的地位带出来，把他们带到一种被提的情形里，这就是魂游向外。这就是说我平常是在这里，现在我从原来的地方被带出来到另外一个地方了。我们都有我们平常的生活，都不是魂游向外，我们需要从我们经常的地位被带出来，不要只有立场的诚心。主啊，我要对基督有足够的享受，我要享受到一个地步，我脱离了自己。这对我们不应该是那么稀少的。哦，主耶稣，我们在神面前若从来没有狂喜过，就表明我们对神的享受不够。主啊，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充足的享受。第二终点，请听，喜年的意思就是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无缺无乏，无病无灾，什么难处都没有，什么都是好处，因此一切应心，万事如意，逍遥自在，狂喜欢腾。这岂不是很好吗？但我必须问你们，这是你对基督的享受吗？若不是，你要祷告，主啊，我要有这种情形。我们有的人也许还疑惑，主啊，你真的应许给我这样吗？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无忧无虑。有一个人真的无忧无虑吗？但是在喜年里，你就可以无忧无虑，无缺无乏，万事如意，一切应心，万事如意。你 买了辆车子一下就凹进去了。你买一个新的房子，结果那个锅炉就炸掉了。你有什么喜乐呢？你到处都是难处，一切对你都成了难处。但是你若有喜年，你就能够像保罗那样，腓立比第四章，在腓立比四章，保罗告诉每一个人，你们要在主里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他这话是在哪里说的呢？他是在见到你的。他说，圣徒们，我学了秘诀，你们要学得这个秘诀吗？哦，盼望我们向主说，主啊，牧养我，把我带到这个秘诀里，享受你到一个地步，一切应心，万事如意，不管是贫穷或富足是一样的，健康或疾病是一样的，没有什么能够改变我对基督的享受。这里说到什么都是好处，什么都是好处，这是诗篇103篇。你我的魂啊，要颂赞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所以喜年是与恩典的话有关，恩言有关。你有话，你就有恩典，你就有喜年。圣徒们，我们有很多的好处，我们都在创立世界以前蒙了拣选。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不配呢？但是你要忘掉那个是他拣选了我，他叫我够资格在光中同德所分给众圣徒的份，我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因我有耶稣的血洗净袍子的有福了，他们有权柄可以到生命树这里。我在基督里，是神将我摆在基督里，基督对我成了我的智慧，我有信心，我有心灵，我与主联合成为一灵，这就是这一切的好处。当你把自己连于主的话，向恩典的话说阿们，立刻的就是喜年。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眼所不见的，我们不是专注于所见的事，因为那些所见的事叫我们不喜乐。如果你因着一些事失去了喜乐，这就表示你不够享受了。第三重点，我们必须接受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做真正的喜年。我们得着了他，就有神做我们的产业，并且能蒙拯救，脱离罪和撒旦的辖制，而有真正的自由与安息。第一小点，这是另外一把钥匙。这三个小点很重要。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时，他就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喜年。但我们若没有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也没有凭基督活着，我们就还没有实际的活在喜年里。这里有喜年，但我们没有在其中。约翰第八章十一到十二节，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他是光，但我们若不跟从他，我们还是在黑暗里。难怪喜年乃是要归回我们的业份，而哥罗西一章十二节说这个份乃是在光中，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必须跟随光。二小点，我们的心若放在主以外任何的人事物上，乃是拜偶像，结局都是苦恼。第三小点，我们若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并凭他活着，一切就都应心如意，否则一切 就都是难处，凡事都没有喜年。我愿意加强这两个小点，我们若把我们的心放在主以外任何的人事物上，也就是不思念那一件事，圣徒们，我们很容易将我们的心放在别的事上。在我们的生活里有很多实际的事，我们要顾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很多实际的事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的工作里，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但是我们的心放在哪里呢？弟兄昨天晚上给了一个例子，有些亲爱的圣徒们，有全时间训练，但是他们没有那个喜乐把孩子送到训练里，因为他们的心放在别的事上。你必须诚实，我们的心很容易放在别的人事物上，放在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期待里面，盼望恐怕我们中间很多的青年人、青职圣徒、大专生，你可以有很多的盼望，但是你要把主带到你的盼望里，因为你只有一种盼望，有一种的梦想，那是虚幻的，会叫你的心偏离，就叫你失去了你的业分，实际上你就是失去了神。有时候我们讲生活，你就没有喜乐，你过教会生活却不喜乐。我们看到一些圣徒有这样的情形，实在叫我们心痛。诗篇73篇的诗人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所以终日你是遭灾难，你觉得人生都是遭灾难，你觉得你是受惩治，诚心的时候你也不享受。但是73篇17节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就是我真正的摸着我的灵。25节就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圣徒们，当我们的心放在他身上，人生就是蛮有意义的，一切应心。甚至有些事情不像你所想的那样发生，你不要把你的盼望放在这些外在的事上，最终你所盼望的都会成为你的失望。我们有一些的期待，但只是梦想，也不会成就，最终就叫我们受苦。我再读一次第三小点，我们若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凭他活着，一切就都应心如意，否则一切就都是难处，凡事都没有喜年。第四重点，只有当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给我们得着了，给我们享受了，我们才可能一切应心，万事如意。不是外面的人事物，乃是里面的基督能叫我们安稳无忧地面对各样的环境。第三大点，路加四章喜年的宣言控制了整卷路加福音的中心思想，而十章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和十五章浪子的比喻乃是喜年绝佳的例证。我们很熟悉这两个比喻。第一终点是说到路加十章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所成名的人救主，表征他神圣属性带着人性美德的彰显。一小点，人救主在他寻找失丧者并拯救罪人之执事的旅程中，来到被热衷犹太教的强盗打伤、 悲惨垂死的遭难者所在的地方。二，人救主一看见他，就在他带着神性的人性里动了慈心，给他温情的医治和拯救的照顾，完全应付了他的急需。圣徒们，当有些人在一种困苦的情形、贫穷的情形里，失去了产业，卖了自己做奴仆，我们去宣扬喜年，不要带着号角去，要带着主的人性去，就像这位人救主带着连续在他的人性里，在他的神性带着人性里来温情的照顾人。第二终点，浪子的比喻中所成名的人救主，表明他牧养、寻找和拯救的灵，连同父施爱、赦免和连续的心。这里关于浪子有这几个点是相当连于我们的经历。第一，有一天浪子归回产业，回到父家，那就是喜年，就是自由，那也就是一切应心，万事如意。二，得救就是归回我们的产业，归回神，回来归向神，重新享受神做我们的产业。得救就是得着神，我们有了神就什么都有了，我们没有神就什么都没有了。三小点，神在基督里做了我们的福分，但许多基督徒不快乐，像灯不亮，因为他们的开关没有打开，没有以神做他们的份。喜年已经开始了，我们是在喜年的年代，问题只是我们要归回得回我们的产业，就像电力已经装置在屋子里了，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没有光，你只要打开开关。这里列了以弗所四章十八节，说到他们在悟性上昏暗，因着他们里面的无知，因着他们心里的刚硬，与神的生命隔绝了。悟性上昏暗，为什么有些圣徒不快乐呢？为什么信徒不喜乐呢？我必须说，就是因为这一点，就是没有思念那一件事，我们的心思引导着我们的魂，因为心思是魂灵头的部分。我要问你，心思里想的是什么呢？以弗所四章十七节，使徒说，我们不应当再像外邦人在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保罗向以弗所的信徒说这话，表示信徒有可能是在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所以你的心思到底想什么呢？当我们的心思置于其他的事，就是虚妄，就是黑暗。而说到夜份，基督做我们的份乃是在光中，如果我们在黑暗里就没有享受。所以我们要将心思转向灵，主啊，帮助我将心思置于灵。第四小点，父亲悦纳儿子，儿子回到父亲那里并归回父家，对儿子来说这就是喜年恩年。五，神在基督里做了肥牛犊，给悔改归回的浪子享受。六，这符合利未记二十五章十一至十二节，那里说在喜年的时候不要种也不要收，只要吃和享受。 我们一悔改归向神，接受主耶稣，我们里面就真正得着神，这也就是我们喜年的开始。我们不是父的雇工，我们乃是享受他的种子，我们能一直享受神做我们的产业，从现今直到永远。我要说一点关于第六、第七小点，这个浪子有这样的观念，我想我们多数的人，神的儿女都是有这样的观念，就是为神劳苦，认为自己不配，所以我要来做一点什么使我能够配得上。这个浪子他甚至操练说，父啊，我不配，你知道他是预先演练这样的话，把我当作你的雇工吧。但是父亲动了慈心，抱去抱他的颈项，他说，父啊，我犯罪得罪了天，并得罪了你。他还没有说完，父亲就打断他的话，说，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然后把一个东西喂到他的嘴巴里面，叫他闭口，就是把那个肥牛犊牵来宰了，他不需要胡言乱语，他只要吃，我只要他与我同在，与我成为一。不止他有那个观念，那个大儿子也是一样，这个大儿子他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他是个好儿子，所谓的好儿子，因为他从来没有离家。我们教会生活有多少人也是这样啊，我们是在这里但是不快乐，甚至他生气了，他不肯进去，他对父亲说，看啊，我像奴仆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认为那是父亲的观念吗？你是我的奴仆吗？不，你是我的儿子。他说，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他在家里，但他注意他的朋友，而不是注意他的父亲。结果那个父亲说，而孩子，你始终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他有这个产业，但是他也没有享受。所以有些人失望了，他们离开了，我们要告诉他们回来。也有很多他们没有离开，他们在这里但却不快乐，我们也希望他们回家。我们要你回到父亲这里开始享受，不要在教会生活里做奴仆。我们都需要喜年。第四大点，圣徒们，我们来到一个非常实际的点，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如何实际的享受喜年。第四大点，我们需要享受基督做新约喜年之自由与祝福的实际。请不要太快的略过这里的重点，要享受基督做新约喜年之自由与祝福的实际。基督自己就是实际，是基督的人位，基督自己是喜年的实际。第一终点，我们要享受基督做喜年的实际，就需要天天花时间在主面前听他的话，并被他灌注。我们需要跟随玛利亚的榜样，在主脚前坐着听他的话。这段话，路加福音十章三十九节，事实上三十八到四十二节乃是说到这件事，这是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之后。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结束于什么呢？这个撒玛利亚人 找着了，遇到了这个，给他裹了伤，倒了油和酒，然后把他带到客店里，那就是教会生活的图画。接下来的经节就给我们看见教会生活里有什么事呢？这里有两个选择，你要做马大还是做玛利亚？玛利亚是在享受喜年，马大，原谅我说，乃是在做奴仆。我念给你们听，他抱怨。四十节，马大事后的事多多，各方忙乱，就进了前来说，主啊，我妹妹留下我独自一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同我做他分内该做的事。主回答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他有没有在喜年里呢？没有，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美好的份，是不能从她夺去的。那里说马大各方忙乱，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忙得团团转。弟兄们，这听起来是不是常有的情形啊？在我们的侍奉里，弟兄们，我们要做玛利亚马大，甚至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仍然应当在喜年里，特别我们每一天要花时间，这是很实际的，要花时间在主面前听他的话，并被他灌注。这里有根据这一节十章三十九节指出四个非常宝贵的点。第一，玛利亚是坐在主耶稣的脚前，不是在，请注意这里引号的词。第一小点，玛利亚是坐在主耶稣的脚前，这是主耶稣。第二，脚前。第三，坐。第四，听主的话。这就是每天享受喜年的路，归回我们的业份，使我们能够一天之久享受基督里的自由。第一小点，玛利亚是坐在主耶稣的脚前，不是在别人的脚前，他亲近主，时时刻刻来到主面前，爱主敬拜主，不住的与主交通，留在与主的同在中，没有一个办法能赶得上这一个。圣徒们，这是最短最快的路，使我们在生命里长大，就是要到他这里来，一直亲近他。主啊，你是我的目标，我的中心点。第二小点，玛利亚是坐在主的脚前，意思是他把自己摆在一个谦卑的地位上，好领受主做恩典。谦卑并非小看自己，乃是不看自己，没有自己，看自己等于零。谦卑就是，主啊，我忘记背后，因为我还没有达到，今天还有更多给我去得着。主啊，我要得着你，今天我不满意于我先前对你的享受，我要对你有新鲜的享受。主啊，带我往前，按照诗歌，主说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显现他的丰富是为今天。405首，我要得着今日的基督，我没有别的，我今天需要你，这个态度就会为你邀来基督。 在他是坐着安静在主面前尝试属灵能力的来源。人常被眼睛和心思带到外面的世界去，那些忙乱的人有流荡的心思和起伏的思潮，是最不容易得着启示的。人所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能够在主面前安静下来。想一想，每一天早晨花时间，有谁不被这些起伏的思潮搅扰呢？昨天我们的心思在哪里呢？我们的心思放在什么上面呢？是什么事情霸占着我们呢？常常我们花时间在主面前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却飘到那些其他的事上，可能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前途，或什么人、什么事，甚至是为主所做的供。原谅我说，甚至有时候我们的侍奉都把我们带开了，而没有专注于绝对的对准主自己。主啊，我单单要你。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说到，有一件事，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赞扬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每一天我们要向主说，我只要这一件事，我要与你是一，在你的殿中，在你的召会里，在我的灵里。主啊，我不要瞻仰别的，我只要瞻仰你，瞻仰你的荣美，给我看见你的荣美，用你的美荣美夺取我。如果我们花短短的时间有这样诚实的祷告，我们就脱离自己了。主啊，我不配，但是为着你的血，谢谢你，我没有做什么叫我够资格，但是我竟然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蒙你悦纳，与你成为一。哦，我怎么能够不爱你？一点点的祷告，一点点的敞开。第八节，二十七篇第八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的心向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许多时候主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不要为儿女祷告，不要为你的健康祷告，要寻求我的面。我们可以之后才为那些祷告，也不要为教会祷告，不要为新人、为福音朋友祷告，我们可以等一下再祷告，要先寻求主的面。现在早晨的这些时刻，不要被那些事霸占，要先寻求我的面。我们的心若能够得着释放，我们立刻我们就能够向主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他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我们说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我们不是被霸占的，我们是敞开的，我们没有这些起伏的思潮。临后三章十八节说到，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这好像湖面湖水是那样的平静，那里有风景，有山，有树木，你看这个湖面就是反映了那个美丽的风景。但是你丢一块石头到湖里面，立刻这个时候我们的诚心常常是这样，主啊，我要瞻仰你，结果我们的湖面是有波浪的。我们没有瞻仰主，因为我们的心思飘到很多事上。以赛亚三十章，你们得 就在于归回安息，得救在于平静信靠。以赛亚30:15，只是你们静止不肯。主啊，叫我愿意，主啊，训练我，叫我观看你安静地坐在你的脚前，每一天至少花几分钟。圣徒们，我们能够有这个恩典吗？至少花几分钟只见耶稣，只有耶稣。在变化山上，父岂不是这样说吗？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唯有耶稣。第四小点，他在那里听主的话，主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将他自己分赐给人。他听主的话，就给主机会，将他自己交通给他，好叫他一直接受主，并得着主。在我们与主的交通里，话是非常重要的。借着话，他就把他自己交通给我们，把这一切的好处交通给我们。第二重点，神的救恩使我们有真自由。我们的产业是神，我们的自由来自我们对神的享受。人若不享受神，是不会有真自由的。自由就是释放，就是脱开一切捆绑、一切重担、一切压制和一切辖制。第三重点，首先撒旦把我们俘虏了，然后他就来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犯罪的主动者、主使者，结果他就成了我们非法的主人，我们就做了他的俘虏，使我们好事不做，专做犯罪的事。要逃脱这个唯一的路，是的，我们有保险，我们有主的血，但是我们要逃离这种情形，不需要我们一再一再的犯这个认罪，这个就是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有时候我想说，我不要去跟人交通，因为他们只会告诉我要享受主，盼望我们比这个更深一点。但事实上，这个就是真正的解答。第一小点，人若没有神，那么他在神以外所尝试享受的一切都是狗食、废物、粪兔。撒旦称为别西布尔，亦粪堆之王，这名源自别西卜，亦苍蝇之王。撒旦专门带着罪人像苍蝇一样吃粪。我们也许没有这样的领悟，我们一天当中可能我们还在吃狗食、废物、粪土。以后2:22，俗语说的针对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你知道圣经有这样一节吗？事实上是在旧约里面，猪洗净了又到泥里去滚。我知道这是什么经历，你知道吗？有些事主已经对付了，吐出来了，但是因为你失去了享受，你又回到那样的事里，你又把那个吞进去，你里面就满了污秽，你里面是污秽的，外面是泥。为什么圣经里有这样一节呢？如果那不是说到我们的经历，我们都还需要洗年，我们还需要更深的享受，那会拯救我们不致随从别的事。我们常常都要讲到这些，我们的手提装置这些东西，我没有手机带上来，我的圣经，另外这也是我的电子圣经。 这是一个工具，是很实际的，但它也成了一种管道，给我的眼睛，给我的耳朵，我就会接受这里面的东西。我到底吃什么呢？我们还在吃狗食吗？吃猪食吗？就像浪子那样，那个浪子甚至连猪吃的都想要去吃。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在吃粪土，有时候我很厌恶自己，对自己很失望，因为这位主动的主使者就是撒旦，牵着我的鼻子把我带到粪土这里来，粪堆这里。粪堆不都一样，有些是很有文化的粪堆，有些东西外表来看不是有罪，但事实上没有神，神被顶替了，在你的人生里面至少那十分钟神被顶替了。三小点，人人心里实在都不愿意犯罪，结果个个都犯了罪，都身不由己，都成了罪的奴隶。保罗在罗马七章二十四节的迫切呼喊，在八章二节得着回答，那里说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与死的律。五，我们唯有享受基督做赐生命的灵才能得着释放，才有真自由。唯有享受神的人能不犯罪而有真自由，过一个自由释放脱离辖制的生活。基督是赐生命的灵，这里说到要享受基督做赐生命的灵。灵后三章十七节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问你，这个哪里是哪里呢？哪里就是我的灵。我们需要来到我们的灵这里。是的，我们的灵有这三个功用。良心，良心是领导的功用，所以我们要认罪，使我们能够归回，但是要继续往前。有交通，这就是神做我们的份，不是只是一种说法，回到你的灵里，这不只是一种的说法。主啊，我要注意我的灵。第一小点，生命之灵的律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罪与死的律。这律就是主自己，他经过死与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二小点，如果我们享受主不够，就在许多事上还会受捆绑。立志没有用，我们一定要不断地来到主这里吃它并享受它。圣徒们，盼望你们思考上半句的话，如果我们享受主不够，就在许多事上还会受捆绑。我们要查验一下，如果我们是诚实的，我们就知道，主啊，我是受捆绑的，就是那个小小的装置就将我捆绑了，甚至我的电脑里面的某一个网站，某些的习惯都叫我们受捆绑。如果我们享受主不够，我们还会在那些事上受捆绑。主啊，释放我们，借着享受基督来释放我们。三小点，基督作为禧年释放我们脱离贫穷、被掳、瞎眼和受辖制受压制。第六终点，禧年的生活乃是享受基督的生活，就是享受神做我们的基业和真自由的生活。第一小点， 这是非常实际的点，盼望你们对这个有深刻的印象。禧年的生活就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中都取用神自己，取用基督自己的生活，如此他就在我们里面做主因，做中心，带领我们克服人生一切的困扰。这里引用的经节是约翰福音六章十六到二十一节，我们很熟悉那段的记载，在几个福音书里都有。主在水上行走，门徒在船上，这是在四饱五千人紧接着的事例，那是很有意思。主叫门徒上船到对岸去，他赶上了群众，他就到山上去祷告。那不是约翰福音，在另外一卷的福音书说到他上山去祷告，这是一幅图画，说到主的升天，主在他的升天里，然后他打发我们到教会生活的旅程里。这个船就是教会，教会时代不是容易的，因为那个海上有风浪，昨天晚上我们看见了有鬼，有邪恶的灵，那里说起了大风，海就翻腾起来，六章十八节。忽然耶稣在海上行走，他们看见了，但是他们却害怕。你读出什么呢？门徒摇橹约行了五六公里，看见耶稣在海上行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这才乐意接他上船，船立刻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这里是说什么呢？要享受禧年，只要简单的邀请主上你的船。你的船是什么呢？你的婚姻生活，你跟孩子们的关系，你的教育，你的专业，甚至你对于你的专业的一些的想法，还有你的侍奉。我们应当把主接到我们这一切的事里面，接到这个船上。那你说他们看见主就害怕，我知道有些青年人他们害怕，不敢邀请主上船，因为他们知道主会说什么。我希望这样做，如果我把主邀请主进来，他就要把这个拿去，所以我不敢，我害怕，我不敢邀请主进来，那是不对的。你只要邀请他进来，也许他会叫你惊讶，至少他能够同着你一起去做，也许，也许，但是他会让你知道，至少你有他的同在，有他的说话，你就不再害怕。你在一切的事上要把主包括进来，在一切事上让主居首位。圣徒们，你要享受禧年吗？你要归回神做我们的业份吗？要脱离罪的奴役吗？每天早晨花时间坐在他的脚前，每一天每一种处境中邀请主上到你的船里。末了一点，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祷告，因着一切都在他的主宰之下，所以我们应该祷告说，我们一同读这个祷告。主啊，求你充满我，得着我，占有我，不管外面情况如何，我就是要享受你。我们需要成为今日的执事和见证人，活出并宣扬福音。基督是恩典的禧年，已完成神永远的经纶。 当然这将我们指向别人，就是要去宣扬禧年。但是如果你自己不在禧年里，你就很难宣扬禧年。你可以讲论禧年，但人说不太像啊，不受你感动。但愿我们都享受基督做禧年的实际。特别圣徒们，我留下这两个点，每一天在一天的开始花时间在主耶稣的面前专注于他，坐在他的脚前，坐在他的脚前安静的听，然后在一切的处境当中，一天当中邀请他进来，让他居首位。 Amen。 我们跟身旁的有一点祷告。